这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说，一场在朝鲜的平壤举行的文艺演出意外地掀起了一场国际情报界的势力大解密。朝鲜的官媒朝中社在6月9号的时候释出了最新的照片，在画面当中，中朝最高领导人夫妇并排而坐。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向来在公开场合维持完美形象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夫人彭丽媛双双戴上了眼镜。习近平佩戴着细框的眼镜，彭丽媛则选择了粗框的款式。这张照片瞬间引发了亚洲外交圈的骚动。要知道，在中国政治美学当中，最高领导人的身体状况与健康资讯一向是被列为了国家最高机密。翻查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外交部官网，甚至是央视的画面，习近平佩戴眼镜的镜头全部被过滤得一干二净。朝鲜这一次不加修饰的真实呈现，是纯属政治外交上的粗心，还是金正恩刻意的向外界释放某种微妙的权力讯号呢？72岁的习近平与63岁的彭丽媛，在平壤的聚光灯下，终究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也打破了北京精心构建的官方视觉防线。全球权力游戏的特约评论员陆一鸣就分析评论表示，政治人物的官体形象从来都不是私事，而是权力的延伸。在权力体制的宣传美学里面，领袖必须是无瑕疵且精力充沛的。习近平过去极少在镜头前展现出老态，而北京的官方媒体甚至会刻意的避开任何暗示领导人身体机能下降的符号。然而平壤的这一次越俎代庖，直接的把习近平的细框眼镜公诸于世，这背后折射出中朝关系表面看似紧密，实则充满意志张力的权力博弈。金正恩掌控的中朝社不帮北京修图，可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自主性的宣告。在平壤的地盘上，叙事权掌握在朝鲜的手里面。这副罕见的眼镜不仅让人看见了领导人无法抗拒的生理岁月，更是在无意间戳破了北京密不透风的健康保密墙。国际政坛的权力游戏往往就藏在这些官方媒体刻意隐瞒而对手却故意曝光的不完美细节里面。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到9号访问朝鲜，与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晤，强调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朝鲜的官方媒体在6月9号的时候曝光了一系列习近平访问平壤期间的新闻与照片。值得注意到的是，其中有多张可以看到习近平戴着细框眼镜的照片亮相，不过在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照片与影片当中，却全都刻意的回避了习近平戴眼镜的画面，让日本媒体惊呼相当的罕见。根据日本媒体时事通信社报的说，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发布了多篇习近平访问平壤的新闻与照片，其中6月8号晚上在平壤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演出上，习近平与彭丽媛在观众席上都戴上了眼镜来观看表演。习近平极少在公开的场合佩戴眼镜露面，照片当中可以看见习近平的眼镜为细框，彭丽媛则为粗框。习近平现年72岁，彭丽媛63岁，猜测两个人戴眼镜应该是因为年龄增长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的媒体新华社以及中共的外交部的官方网页当中，相关的报道均没有露出习近平佩戴眼镜的模样。而中共的央视新闻影片当中所播放的习近平访问朝鲜的影片也没有出现习近平佩戴眼镜的画面。报道指出，在中国涉及到最高领导人健康状况的讯息通常会被视为是最高机密，北京可能因此刻意的避免公开习近平戴眼镜的模样。然而朝鲜的官方媒体却大方的公开，这背后是否另有意图，引发了外界的好奇。日前习近平夫妇访问朝鲜得到了平壤的高规格的接待，但是有分析就指出，金正恩用最高礼遇满足习近平，但是内心对中共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金正恩甚至对秘密访问朝鲜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直言，中国人是骗子， 6月8号的时候，旅美的独立视频人蔡盛坤在 X 平台当中发帖表示，金正恩对中共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尤其在涉及到朝鲜国家安全和未来命运的问题上，金正恩甚至比一些韩国政客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可能给朝鲜带来的战略影响。蔡盛坤表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回忆录当中对此有过相当生动的描述。2018年3月份的时候，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秘密的访问朝鲜，在见到蓬佩奥之后，金正恩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知道你们想要杀我。”蓬佩奥则顺势开玩笑的回应表示：“我现在还在努力杀你。”蓬佩奥回忆表示，这句话说完之后，金正恩哈哈大笑，现场气氛也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在随后的正式会谈当中，蓬佩奥对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撤走驻韩美军，你们会非常高兴。金正恩听完则再次笑起来，并回答，中国人都是骗子。金正恩随后解释表示，美国在韩国驻军实际上有利于朝鲜的安全，因为这从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共的战略制衡。如果美军真的从朝鲜半岛退出，中共影响力将会迅速扩大，朝鲜可能就会因此失去战略自主的空间。金正恩甚至直白地表示，如果你们走了，中共就会像对待新疆和西藏一样控制朝鲜半岛，我完全不希望美国退出朝鲜半岛。蔡盛坤认为，在金正恩的战略认知当中，美国固然是朝鲜的长期对手，但是中共同样是朝鲜需要警惕的大国，而朝鲜在中美两国之间寻求的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完全倒向任何一边。金正恩对中共既有现实利益上的依赖，也有深层次的战略戒心，而这种复杂心态也决定朝鲜的对华政策带有明显的两面性。这来自综合媒体报道说，日前中共的党媒人民网的头版头条与人民日报的第二版的头条同样的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当中都提到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这是胡海峰的仕途出身地，这比胡海峰去年出席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并且参与揭牌的待遇更甚。党媒为其造势的同时，既表明其父亲胡锦涛的政治地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说明习近平在与中共元老的博弈当中处于下风。2026年6月7号，中共的喉舌人民网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让科研力量沉到车间一线》，副标题是《浙江嘉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6月7号同一天，这篇文章被刊登在了纸质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版的头条。旅美的时评人唐晋元在其自媒体节目当中就分析指出，这条看似普通的表扬浙江嘉兴推动科技产业创新的报道，能够登上人民网的头版头条，并且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第二版最显眼的位置，表明这篇文章是被中共的头号党媒人民日报推出来的。文章的唯一主角是位于浙江嘉兴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文章表扬该研究院与奇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生产一种智能床。文章指，这被视为是在嘉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等等。唐晋元表示，这篇文章通篇没有提到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的名字，但是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在表扬胡海峰。这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说，解放军的高层消极怠工的问题浮现，习近平紧急施压。在5月27号的时候，中共的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强调理论武装不足已非学习的问题，而是政治责任。高层将领被要求要以实际的行动来表忠，否则或者会面临清洗的厄运。这是一篇来自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标题为中共的高级军官当中出现负面迹象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共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在推动军事发展与战争准备的工作方面可能存在不够积极的问题， 5月27号召开的关于深化部队理论武装的专题会议当中就表明，包括作战指挥官在内的高级将领普遍的呈现消极被动的态度。出席会议者不仅有政治干部，还包括了作战指挥官。由此可见，这并非例行的意识形态的学习会议，官员的不作为或许反映出他们在人事急剧变化之后对新岗位责任尚感陌生，但是也可能表明他们对习近平这个总书记的政治化指示存在微妙的抵制。中共的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压力巨大，作为除习近平之外的唯一的一个军委委员，也是目前中共军委当中唯一的一名副主席，解放军内部一旦出现了问题，皆可归咎于他。这一次的专题会议恰恰折射出了张声明的紧迫感。5月27号的时候，中共的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召开了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会议内容表明，中共的军委主席习近平认为解放军的高层领导过于被动，这一躺平倾向早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已经露出了端倪。张声明当时鼓励军方的代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出席会议。这一次会议着重的强调理论武装，强烈的暗示解放军人员在理解上级指令与原则的时候已经形成错误或者是流于敷衍的认知偏差。张声明多次的强调，军事人员需要武装头脑，借由意识形态工作推进崭新的政治面貌。此前公开讨论当中已经点名理论武装工作的若干击毙，理论与实践脱节，学习与行动割裂，导致所谓的两张皮的现象，学是学，做是做，毫无交集。过度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表面应付，注重过程而非结果，被认定为可能的根源。理论武装不足，传统上被视为是学习与落实层面的问题，而非政治罪行。然而张声明呼吁高级军官承担政治责任，显示这一领域的缺失正日趋政治化。此情此景令人联想到了前中共军委的副主席张幼霞与何卫东的覆辙，两个人都曾经被指破坏了政治觉悟，损害了解放军的政治生态。这次会议绝非提醒解放军沿袭习近平思想要义的例行会议，张声明要求高级将领将对习近平的忠诚转化为实际上的行动，并且警告他们在理论武装方面负有共同的政治责任。言下之意就是消极怠工如果不加以矫正的话，终将演变成为政治问题。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习近平认为作战指挥官尤其是在支持军事发展和战争准备方面力道不够，从出席人员的构成即可窥见端倪。除了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以及纪律检查机构的政治干部之外，还有来自作战以及训练相关机构的官员，包括主管联合参谋部的朱传生中将，主管训练管理部的刘迪中将，以及主管后勤保障部的陈志中将。这次会议所采取的路径与2025年何卫东苗华被清洗之后的应对截然相反，彼时政治干部被要求强化作战指挥能力，政治工作也随之调整，以提升各解放军部队的指挥冗余度。而如今解放军似乎在告诫作战干部，至少是军委直属最高层机构的干部，必须要借由加强政治教育来提升政治素养。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张幼霞、刘振利被清洗之后政治忠诚问题依然存在，两个人似乎曾经将军事专业考量置于习近平的政治指令之上。历经了数月的清洗，习近平理应已经清除确认或者是疑似的不忠者，留任者在政治上大体是可信的。如果指挥官的消极态度并非出于政治忠诚问题，其根源尚不明朗，或许源于军官对新岗位职责尚感到陌生，没有能够充分的理解上级的指令，导致执行偏差，而理论武装正是为此而设立。亦或者是源于对犯错受罚的恐惧，军官可能没有能够完全摸清习近平的政治红线，或者是没有能够理解前任失误的内在逻辑，因而谨慎行事，导致军事发展、战争准备以及现行的改革目标均没有达到预期。 作为中共军委当中现在唯一的一名副主席，如果理论武装没有能够及时的取得效果的话，那么张声明将承担终极的责任。5月27号的会议极有可能是张声明自己主动安排的，表明他至少在力求积极作为。然而如果仍然有不忠腐败的军官问题悬而未决的话，张声明未来或将陷入困境。自2017年担任中共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任以来，张声明在习近平的充分授权下对解放军的高层实施了大规模的清洗。尽管他对政治管理与人事晋升并没有主要的责任，但是纪律问题在其任内显然仍然滋生蔓延。张声明在中共军委的地位终究由习近平来说了算，一旦习近平对其失去了信任，极可能累积足够的罪证对其发起追诉。因此张声明如履薄冰，必须要尽快的解决解放军高级军官目前不作为的问题，否则习近平可能怀疑张声明本人也染有消极怠工之嫌。习近平或许正在重新的定义政治忠诚的底线，他曾经暗示单纯的不背叛已经远远不够，这迫使官员必须要主动的采取实际行动来彰显忠诚，拒绝者轻则晋升无望，重则遭遇清洗。如果持续的不作为最终被证明是高级军官对凌驾于军事专业之上的政治指令的消极抵制，习近平将面临严肃的挑战。然而同样可能的情形是，高级军官仅仅因对新岗位的职责不熟悉而无从有效的执行政治与军事指令，究竟哪种解释更接近真相，尚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加以验证。这来自综合媒体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严纯沟的文章，作者表示不久之前中共的司法部门公布了过去一年当中的专项行动，中国全国一共清退了30万名不符合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与此同时清理了7000多个违规执法主体。这一次被清退的人员属于基层执法体系当中的编制外的人员，主要包括了合同工与劳务派遣人员、协管员以及外包城管，还有就是辅警。中国全国30个省市平均每个省市执法机关一口气清掉1万人，但是有非正式的数字就显示编制外的临时工、辅警与协警的人数高达1000万，30万看来只是九牛一毛。清退冗余人员本来是行政部门的工作，理应由公安部自己来公布，为什么倒是由中国的司法部来公布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公安部的冗员本来就是各级公安部门自己搞出来的，当政府手上有钱的时候，公安部门以各种理由额外的聘请一些编外人员来进行使用，担当一些厌恶性的工作，而正式的公安人员当然就清闲得多，可以绞尽脑汁的搜刮民脂民膏。这些编外人员大多数都是正职公安干部的皇亲国戚，本来是无业游民，突然就得到了一份优差，而且还可以享受稳定的收入，又可以仗势欺人，作威作福。因此要由公安部门自己来清退，内部阻力当然会很大，为此政府唯有使用司法部门的力量来做一次外力干预的手术。这种情况恰如近年的腐败案件一般都会采取异地审理的方式，本地的官场盘根错节，相互的包庇，政府信不过，唯有将甲地的案子交由乙地的执法部门来具体的办理，以保证秉公处置。为什么强制公安部门来清退冗员呢？很简单，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作者表示，眼下中共的内政外交千头万绪，难题堆积，唯一占凌驾地位的工作就是维稳。今年以来中共推出的新的政策几乎都是以维稳为底线思维来制定的，罢免高级将领，抓捕地方官，收缴护照，限制资金外流，网络言论的管控， AI 追踪危险人物等等，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动乱在做准备。为何维稳成为了重中之重呢？因为从官方到民间都对未来预感相当的悲观，政府对现存的社会危机束手无策，地产持续的萧条， 地方债务沉重、工业产能过剩、失业问题恶化等等，中共的中央政府推出的所有的对策几乎都没有效果，而问题越积越多，时间越长越深化。与官方估计相同，民间对社会状况的体感相对的负面，民间怨声载道，思想分化，民间的怨气与社会贫困化成正比发展，越是经济下行，民众的日子就越难过，民怨越高涨，社会冲突事件就越多，政府维稳的压力也就越重，民怨与维稳成为了两大变量，民怨低维稳容易，民怨高维稳就艰难。等到有一天维稳的力量不能够再来应对民变的时候，那时就是末日来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